近半。我之前给我安排的是4章17到32节，感谢长老体恤我的软弱，因为我准备1到16节，我有点时间不够所以他还让我今天继续17到32节这段讲章，感谢赞美主，让允许我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是吧？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你体恤我的软弱，求主在这一次加添给我的力量和我一次的口舌，让我在你面前能够让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几乎我有讲错或者是不合宜的地方，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做开启引导的工作，使弟兄姊妹能够按照真道、按照正义分解圣经，使你的旨意不受拦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我的题目是"活出神的形象"，就像刚才我们读24节的金句那神的形象实际上是整本圣经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教义，但讲的不是很明白。这里我把这个作为题目来跟大家分享，是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神的形象这个教义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的，因为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分开的。就像保罗他的书信里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把教义和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紧密地连在一起。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保罗针对各个教会的情况，他先把神的福音的奥秘、福音的真理讲解得明白，然后又指导信徒如何把真理运用到生活当中。以弗所书的前3章就是保罗在讲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的核心的要义教会的合一。那后3章呢，就开始讲信徒在世上如何生活。我今天分享的是17到32节，要活出神的形象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片这是能够有几百号人的一个图片在那里在时间的历史长河里，据不准确的估计大约能有超过1000多亿的人来到这个地球上，出生在过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人可以说绝大部分相貌都不同。我们看到一个人，就单看一个人，我们就分别出他叫什么名字，他与任何人都不同。虽然有双胞胎可能一模一样，但他的灵魂却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魂，他有一个自主的位格，这是神创造我们的奇妙。那我们看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看出来，哪些人他有神的形象在他的身上？我们能不能单靠这一个照片就看出来？我给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回答我。你说不知道也可以，不知道，我们看完以后再思想再回答。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圣经上创世纪清清楚楚的记载，人是神的形象。创世纪1章26到28节，神在创造的时候用6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地上的一切的草木、动物、植物、昆虫、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在头5天的创造里面，神的创造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神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它总是有一定的顺序的神说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然后神接着说，这样是好的，而且是有晚上有早晨。一直这样顺序到第5天，但到第6天的时候，造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是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在造其他的受造物的时候，没有一样说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来造的。唯有人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尊贵、荣耀的地位，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然后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管理他手所造的一切，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及全地， 及地上一切的爬虫、昆虫，都人都有能力去治理。然后27节就是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乃是照着他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说，男人和女人同样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都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荣耀，所以是平等的。然后神就赐福给人啊，叫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空中的啊，管理这些。所以说，神给人一个这样一个高的地位啊，能够治理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那到底是什么是人的形象呢？什么是神的形象呢？二者有什么关联呢？神是个灵，他没有形象，不像人有眼睛、有鼻子、有口、有手、有脚。圣经有很多比喻，说耶和华的眼目啊，耶和华的膀臂，只是一个拟人的手法。耶和华是没有形象的，没有人的这个鼻子、眼睛这些属物质的形象，因为它是个灵。但是神的属性，他借着他这个圣灵，就像亚当吹那口气的时候，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有什么？有神的圣洁、公义、良善、怜悯、慈爱，他的公平、正直、智慧、能力等等这些，他都有一部分分赐给人。所以说，人有这样的能力，能够管理，能够治理，能够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荣耀，满有神的智慧。但什么是神的荣耀？你看讲，神创造的目的，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在诗篇19篇第一节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里也说，就是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天，就是神借着他所造的这一切，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所造万物的一个目的。那人呢，更不用说了，在以赛亚书43章7节，他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就神创造了人，是为神自己的荣耀。神把他的荣耀一部分分给人，使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就像诗篇里说的哈，人算什么哈？你把他创造先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人真算不得什么哈。那个历史长河中这么多的人，真的是早晨生长如草，晚上割下就枯干。人短短的一生，目的是什么呢？神创造我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8章29节和30节。保罗在这里深知神的奥秘，他说呢，他在这里为我们讲，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模样，是为什么呢？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30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在告诉我们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无论我们这个人在什么时候啊，现在的好，过去的好，将来好，神在他的旨意当中都预先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就呼召我们出来，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我们能够得到荣耀，把一切颂赞、感谢、荣耀都归给神。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形象，他启示给我们。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以赛亚书53章是在旧约中对耶稣基督预言最完整的一卷书，在以赛亚书53章第2节、第3节，他这里说哈，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就是预言的耶稣基督，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可羡慕他。这以赛亚书中预言耶稣基督，他的容貌，他的相貌，他无家型美，他不英俊，也不漂亮，也不能说丑陋来形容他，就是我们看见他没有可羡慕的地方。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人在地上的形象。但是我们要真正的理解，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在希伯来书1章13节，1章第3节说，耶稣基督啊，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哥罗西书1章15节里说，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耶稣基督他本体的真相，虽然外表看他不好看，没有容美，没有俊美，但是他内里诚实，他把神的属性完全彰显出来，把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再看下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在腓立比书2章6到7节啊，这里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啊，成为人的样式。他甘愿降卑，成为奴仆的形式。他来地上，不是来做王，他以后是要来做王。但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要服侍人。人子来是要服侍人，给我们做了榜样，要谦卑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且神的福音在第三点，在最深的形状上得以彰显。在罗马书8章第3节，保罗在这里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成了最深的形状。他成了最深的形状，挂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世人的罪都担当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身上，他成了罪身的形状，受了罪的惩罚。他本来没有罪，就是担当了世人的罪，使神的福音、神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罪身的形状、代赎的恩典得以完全。这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啊！但是，人因着罪，使神的形象原来本来有的荣耀的神的形象受到玷污。传道书7章29节说：“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这许多的巧计，不是说现在我们很聪明啊，能找到很多好的方法、好的技巧。圣经很多其他的翻译版本说，他们寻出许多诡计。”耶利米书也说：“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因着罪的污秽，人心已经坏到极处了。在提多书1章15节这里说：“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所以保罗在3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马丁·路德认为，人是完全败坏，完全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罪人身上完全失去了。那加尔文认为，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指神所造人的那个完整性失去了，不完整了。他打了一个比方，一件白衬衣啊，如果你吃东西撒上了酱油，它就会有一块黑的渍哈。不干净。他说，他不是这种亏欠，那白衬衣还叫白衬衣，其他地方还很白，只是一块黑的。他说，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指这个，乃是指一件白衬衣，它在一个污染的环境、肮脏的环境里，时间久了，它就变成污秽了、灰暗了、灰黄了。你再怎么洗，也恢复不了原来那个洁白的颜色，这就是亏欠了。 神的荣耀，就是整个人都因着罪被污秽了，从不能完全彰显神的荣美，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神属性的一个古德恩系统神学把神的属性归因分为实体性的属性，像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神的爱，这是实体性的属性。还有是总体性的、全体性的属性，就是比如神的荣耀、神的完全神的有福等等这些。那神的荣耀是神的所有这些实体性的一个彰显，就像太阳所发出的光辉一样，它的热、它的能量、它的量一起发出的光辉，使我们看到它的荣耀那因着罪，这个荣耀没法彰显。我们看到是人里面的败坏，里面的污秽，天良里的污秽。但是，加尔文还有马丁路德都同意的一个观点，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重新建造神的形象，恢复神的形象，就是在基督里重建神的形象。这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是在基督里。哥罗西书3:10跟刚才我们刚读过的金句是非常类似的相见的平行的经文，就是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要穿上一个新人，有主的形象。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讲新人，什么是新人的形象。然后哥林多后书3:18这是保罗在论摩西脸上发光的那件事，因为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神的荣耀光照他，使他的脸就反射神的荣耀。下山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山下的百姓看到他脸上发光，就都惧怕，所以他的帕子挡上脸。这个荣光是反射，并不是摩西自己的荣光，他反射神的荣光，但这个荣光是渐渐褪去的。保罗在论述这个摩西的荣光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因那个帕子已经除去了，因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个帕子已经除去了。我们对仰脸看见主的荣光，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这个形状和形象在英文里是一个词 ‘image’ 就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主的灵，我在这里 highlight 一下主的灵。”凡事都靠主的灵，没有主的灵，我们不会在主的面前认罪；没有主的灵，我们不会在他的面前悔改；没有主灵的喜，我们不能在他的里面重生。所以，借着主的灵，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重生，并且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心智改换。他挪去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肉心，使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按照经济是说，按照真理的公义和圣洁，在神真理的公义和圣洁中重建神的形象。所以关于在基督里有几方面，我们跟弟兄姊妹再需要多讲几句就是今天涉及到很多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教义，我都不能非常仔细的、全面的都扩展讲开，只是大概短短的、简单一带的过去。目的让我们能够明白接下来我们如何活出基督。关于在基督里是非常重要的教义，保罗常常提到在基督里，使徒约翰也常常提在基督里。首先我们要明白的，使我们在基督里的是因着神的恩典。约翰一书，使徒约翰的谈过很多在基督里但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哥林多前书1:30说了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这是神的恩典。就像神不把他的门打开，让我们进到他的家里，我们永远是在外面。因着神开了恩典的门，让我们能够进到他的家里，成为他的儿女，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神的恩典。 是我们白白得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只是单独信靠他，接受他，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恩典里，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如何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住在基督里？约翰一书二章五到六节，约翰在这里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的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是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说要遵守主道，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还有怎样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那约翰在约翰一书里也清楚的知道，第一个就是要将起初的爱、起初常听、起初听见的道长存在心里。约翰一书二章24节叫起初听见的道，就是福音的真理，长存在心里，我们就在他的里面有份，就会得以在住在主基耶稣基督的里面。27节又说了，27节。说是，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就是圣灵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主的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他会时常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有一点偏离主的道，他就会提醒我们，教训我们，让我们归正，回到主的里面。我们按照恩高的教训去行的话，就是知道我们是一定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最后一个，住在主的里面，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就是与基督联合，它就等于与基督联合。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有时候不好理解，但是我们与他联合。我们听到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在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接着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修剪、剪掉，使枝子结果更多。我们枝子通过葡萄树吸取养分，它是我们生命一切的供应所需。我们因着它的供应，得以结出果子。结出的果子能够使这棵树得荣耀，使这棵树得到称赞。这是我们关于在基督里的一点点的分享啊。我们看下一遍，就是进到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如何在地上的生活能够重建我们基督的形象啊。这以弗所书4章17到32节，我有这样大概的一个段落的结构。17节是一个相当于分水岭的一个结构啊，要提醒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要再存虚妄的新形式，不要再像外邦人。然后18到19节，他提到了旧人生命的表现，待会我们来继续看。然后20到25节是要教导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25到32节是我们新人应该有的生活表现，我们来一起来看。4章17节是引言，可以说是以弗所书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之前，保罗都教导基督教信仰的教训和真理啊。从这节以后，就开始关乎到基督徒的生活，在地上的生活。17节，保罗这样说：“所以我说，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保罗是确确实实以心，他心里的诚实和他从主所领受的教训，他确确实实的告诫弟兄姊妹说：“我们重生得救了，不要再像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样的？行虚妄的心情是虚妄，就是虚假的、不合宜的、没有意义的、没有目标的。外邦人没有信主的，在地上的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所行所思所想，他们的一切都是。”没有章法的，他们的目标就是他们自己，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切身的好处，他们在世上挣扎去奋斗。但是属神的人就不一样，不要再存着虚妄、没有目标的目的去行事。保罗在给罗马的书信中， 提到这样1章21节，他说这些外邦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外邦人他们的形式，因为他们本来知道有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神已经把了解神、知道神的那个能力放在我们的人的心里。就像保罗在也是罗马书1章19节，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已经显明在人的心，因为神已经向他显明了。”就像传道书3章11节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神的作为，人始终不能参透。就是神把人寻求永恒、寻求神的那个心、那个能力，已经放在人的心的里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已经神向我们显明。就是这些人，他知道有神，但不感谢神。不把神当作神而去荣耀他。罗马书1章20节说：“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便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刚才我们读过诗篇19章第1节说：“是啊，穹苍哈传扬他的手段哈，那个神的荣耀彰显于天，神借着他手所造的来彰显他的荣耀，是人不可推诿的啊，人没法可以抵赖的。所以说，神把寻求他神的荣耀的这个心放在人的里面，人因着故意的，就是背逆神，故意的不认识神，所以就兴出很多的不义，人的心就变成虚妄。陷在罪的里面，被罪所缠绕啊！那旧人他有什么生命的表现？在4章18到19节，保罗在这里说，这些外邦人心，他们的心地昏昧，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心地昏昧啊，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因为他们自己的刚硬，心里的刚硬，就像。埃及的法老心里刚硬，神给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就是不认识神，他就是要抵挡神，不听神的摩西告诉他的，所以说神就使他刚硬，行出悖逆神的事，他们就心地昏昧哈，与神的生命隔绝。19节说了，良心既然丧尽，刚才我们也提到，天地良心都污秽了，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误会。保罗在罗马书的书信里，第1章也列出了种种的误会，人因行各种不义，行种种的误会啊。我们要去对号入座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从那里出来。这是旧人的生命表现。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保罗在这里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哈。说我们就不一样，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吧，我们是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跟以前的人不一样，我们是听过神的教训，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神喜悦的。我们就改换心智，改换心智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心智不改换，那我们就是。穿上新的衣服，那也是披着羊皮的狼，对吧？所以说，里面从里面做到外面，因为圣经上也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你要保守你的心，如同保头眼中的铜，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说，我们要改换心智，我们要经历重生的洗，圣灵的更新。在提多书3章5节这样说，我们心智的改换。是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指教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除掉以前的私心，换上我们的肉心，有基督一样而来的圣洁、公义、忍耐、 良善，改变我们的心智，然后脱去旧人，就像一个乞丐啊，脱去原来肮脏、破旧、充满不义的衣服。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旧人的行为，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因着私欲所行出种种的败坏。我们要脱去旧人。如果你不脱去旧人，新衣服穿上，我们想想合理不合理？我们一定要把旧的脱去，然后才能清理里面清理干净，然后再能穿上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我们穿上新人要应该有的形象。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穿上新人，保罗在这里说，以弗所书4章23节说，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刚才我也提到啊，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说，我们要改换心智，脱去旧人，脱去旧的衣服，然后才能穿上新的衣服。这是这样的顺序啊，我们不要错过的。那接下来保罗就讲新人的生命表现。新人的生命表现，我在这里简单列出来，左面啊是旧人，右边是新人。新人的表现，旧人的表现如何，在这里列出来啊。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顺序啊，他都是把在旧人中的行为表现，就是旧人的衣服的表现，他先说出来啊。在比如说第一条，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啊。第一个是谎言，在旧人的时候，我们是说谎的、撒谎的，所以说在新人的时候就要除掉谎言。新人怎么做呢？个人要有灵舍说实话。旧人是说谎，新人要说实话。然后接下来他说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保罗在接下来他有5点5个原则教导弟兄姊妹去遵守。其实这5点都是有这样的顺序：旧人如何，我们要除掉旧人，然后新人要怎样做。然后最后说出原因，为啥？所以我们先看这第一点，谎言。保罗为什么把谎言在这里作为第一个一般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提出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他是听信了蛇，就是撒旦的谎言。可以说，人类听到的第一个谎言就是在伊甸园里，魔鬼撒旦化的蛇，用谎言、用诡诈欺哄了夏娃，是始祖先犯罪陷在罪的里面。我们可见谎言的危害，就是现在也一样，谎言的危害实在是非常的大。外面的毁坏，身体的受伤也好，就是甚至生命被杀也好，都不如谎言来的可怕。有一句话叫"杀人诛心"啊，就是使人的里面毁坏是靠着谎言。耶稣基督论到魔鬼的时候也说啊，魔鬼他起初就是撒谎的，他是一切撒谎之人的父。我们人自从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亚当，所以我们的父本来是那魔鬼，我们都是说谎的。我可以问大家，你们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谎吗？可以举手，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没有，肯定没有，肯定没有，因为每个人都是说谎的。圣经上也说哈，我在1000男子中寻找，只找到一个正直的人，在1000万女子中一个没有。这一个正直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做一个完全的人，在地上，他还没有说谎，因为在神， 没有谎言。他所说的是就是是啊，他一切都是是的，没有谎。但这个谎言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提到，以弗所书四章刚开始第四节，保罗在这里教导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合一。我给大家读一下，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这里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保罗在这里用七个一来证明教会就是各肢体的合一，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同为他的肢体。如果我们肢体互相撒谎的话，后果是何等可怕！保罗所教导的合一就不复存在了。比如说，眼睛对脚说：“往前走吧，前面是平坦的大路。”实际上，前面是水沟，前面是火坑，整个人就要掉进去，整个人就要受伤害。所以说，我们要是有谎言在弟兄姊妹当中的话，我们不单单是伤害那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伤害的也是我们自己。一个身体上，如果一个肢体受损，其他的肢体也都会感受到这伤害，都会痛的。所以，教会的合一不可能有谎言。那谎言不单单就是撒谎因为撒谎，我们只要说更多的谎言来 cover up，来遮掩这个谎言。有的时候说谎也会用沉默来表达，甚至夸大。有一些在主里的见证，一开始讲的是这样一二三，等到后来看的效果不错，添加一点，变得好看一点。好听一点，而且经过几次的见证以后，这个见证完全就被夸大，这也是谎言。所以说，我们要存诚实的心，要与邻舍说实话。保罗说：“因为我们互为肢体，我们不能伤害肢体。”伤害肢体，实际上也就伤害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放到一个火与水的地方，感谢神。然后，所以保罗在这里把谎言做一个第一最为重要的。我们看似好像不是很重要，谎言以前谁都说谎但是保罗在这里切切的要我们就是弃绝谎言。说的非常的这个气绝谎言，不是说不要再说了，要气绝，不要再说谎，在主里说诚实话，感谢主。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第二个就是生气以弗所书四章26到27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这是在信主以前，外邦人。其实我们信主了以后也生气，生气不是犯罪，但是信主以前，我们的生气，人的生气，非常容易导致犯罪。其实旧人的情况，生气常常导致犯罪，因为魔鬼、撒旦就是利用人的怒气，冲动是魔鬼啊。怒气是魔鬼，魔鬼撒旦就是利用人的冲动，利用人的怒气，引诱人犯罪，把人陷在罪的里面，好在神的面前控告这是你创造的人，你看他犯罪了，按照律法他当死的，要治死他。所以说撒旦这是他的诡计。所以说保罗教导我们，新人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两样，一样是忍耐，也是节制。我们要学会忍耐的功课，节制的功课。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老我，要时常要生气。那我们看到一些不公的事情我们尤其对待自己， 不好的事情，有很容易就发怒。耶稣基督也发怒，在圣殿里啊，接近圣殿，但耶稣神发怒是易怒。神看法利赛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怒目看着他们，神也发怒，但人发怒并不能成就神的意，就是人发怒并不能够彰显神的意，因为人发怒只能是把人里面的骄傲、自满带出来，人自以为是带出来，人把自己的为义的那个形象带出来。人总以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是对的。实际保罗教导我们啊，不要含怒到日落。为什么不要含怒到了日落呢？我们白天我们惹一肚子气，晚上睡觉以前一定要把这气消掉啊！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日历哈，日落是一天的开始。所以圣经神创造的时候都说有晚上有早晨，都先说晚上啊。晚上是新一天的开始，所以说人生气不要待到第二天，不要待到第二天。如果怒气一直在你的里面发作的话，你就容易给魔鬼留下地步，魔鬼就会又引诱你去做犯罪、做不义的事在。雅各书1章19到20节，雅各这样教导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我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要靠神的恩典使我们的怒气的化解掉。”不要待到晚上。诗篇37篇7到8节，诗人在这里要我们远离怒气的原因，诗人在这里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不要因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开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不要因为那些道路通达的，或者那些恶魔成就的，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很多的恶人，他们富足发达，他们顺利，他们平安，我们心里就萌生出这样的不平、不公，使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这些发出来的这些不平，并不能彰显神的公义，相反，我们只能陷在魔鬼的诡计里去犯罪作恶。这是为什么？使徒还有圣经教导我们，不要随意的发怒让我们远离怒气，控制怒气，让我们节制忍耐。还有第三个，偷窃。偷窃这好像对我们多数人好像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就不偷不偷不抢为名言。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更不能去做去偷了。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又提出来，而且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这是旧人的境况，到新人的境况中，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余可以分给那缺少的人。这偷非常可耻，非常可耻的事情那我们偷的概念，我们要更深入的理解一下，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那就是偷不单单是指物质上的，它也指的一些精神层面上的。比如说知识上的、产权上的、思想上的还有一些意念上的，有理念一些设计的理念等等，这些也好，这都是窃为己有的话，都算偷。实际上，我们还有更深一个理解 那个，听过中马田牧师他讲到论到偷窃的话，他论到的，我们在基督徒啊，在职场上用上班的时间去传福音，他说这算不算偷？我们看似好像为主做工，我们在上班的时间看到同事，我给他传福音，我们花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我们给他讲神的道，我们给他讲神的好消息。他中马田牧师跟我说，这也是偷，因为你偷了老板的时间，你为老板工作，你拿老板的工资，你就要诚诚实实为老板去工作。这一天的8个小时，你要为他的工作，因为这8个小时时间是你老板的。他也让我们看到一不一样的头。还有我做过的亲手做过的头，我在是向主亏欠我做过。我以前在还在学校里工作的时候，稍微清闲的时候，我就上电脑去查。有一些福音的一些信息哈，有看到一个啊，这篇文章非常好，哎呀，那我不行了，我还有工作要忙，我给它打印下来，我就用单位的那个 printer 打印机和纸，我就打印出来，我带回家里去。这也是偷，你不单偷了老板的时间，又偷了老板的纸，还有打印的墨，这也是偷。所以说，我们要心存诚实啊！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主有灵没灵要提醒我，我们当怎样做，在人的面前才无可指摘。我这样做，如果被老板看到，他可能不会说什么，但他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啊！你基督徒怎么能这样呢？对不对？我们向神的亏欠，要在他的面前毫无指摘，在世人的面前也毫无指摘。所以说，保罗要在我们做新人的时候，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而且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哈，不像其他的宗教哈，我们不偷不抢就好了。在这里，我们要努力的工作。使我们自己有余来分享给那缺少的人。这里说的劳力，原文里说的是，意思是要工作到精疲力竭。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去工作，啊，不吃饭就不得事。好，我要加快一点时间。好，第四个是污言秽语啊，污言秽语。在救人的情况里，我们讲污言啊。会讲脏话啊，这样在做新人的时候，这一句不可出口。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什么呢？我们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造就人的好话，就是哦，把神的道、把神的福音、把神的从神而来的恩典的好消息分享给人，使人能够得到建造，使人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使神的恩典接着我们的话。给他传递，但这个善言啊，好话，并不是说奉迎的话，并不是说只说夸奖人的话。现在学校里的那个老师啊、家长啊，就是夸这个孩子，本来做的不怎么样，就说："哎呀，这个孩子做的太好了，so proud of you，amazing，great，全都是这样的词汇，不是说奉迎的孩子，就是极力的夸奖。"过度了啊，说过多这种积极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善言，也不是能够造就人的好话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为着永恒的缘故，为着真理的缘故，有时那些严厉的话、责备的话，也是一人的良药有时我们从弟兄姊妹而来。有时候我们以前讲到弟兄姊妹提出来的一些意见，那都是造就人的好话，益人的良药啊。我们不单是讲善言，有时候也会有责备，有时候也会有严厉的话领导我们。我们都要从主的爱的角度去思考，那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 还有第五个，就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苦读饶恕啊。31节这个说，一切苦读、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中间除掉。这是旧人的表现啊，这些都要除掉。然后新人呢，就是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这苦毒、恼恨和愤怒，这是一个人，这三样是从人里面、心的里面发出来的，心里面的。然后嚷闹、毁谤和恶毒是外在表现出来的。所以这六样是旧人的表现，保罗教导我们要除掉，要存怜悯的心，因为我们里面的心智已经被改换，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怜悯、神而来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饶恕。那彼得就说：“我们的饶恕，人可以饶恕七次啊。”那个主耶稣回答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啊，要饶恕，因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能够饶恕弟兄姊妹，能够饶恕人。”然后在30节，这里保罗非常啊。郑重地提出一个命令哈，一条命令，这条命令是其他的道德教训、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5点，看似都是平常，比如说其他任何的道德教训、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宗教里都会这样教导，对不对？都会教导不要撒谎、不要偷窃、不要生气哈啊，不要这个。苦读的都要教导与人为善，都这样教导。那基督教的教导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这保罗在这里第30节，他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做为了要说出这一切，是为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神的圣灵在我们重生。受洗、接受耶稣基督重生的那个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时常看顾我们，我们一切所思、所想、所行的都在他的眼前，都在他的面光当中。所以说，我们做错一点不对的地方，都会叫他担忧。所以说，教导我们行这一切是为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而且神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保罗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圣灵一直在保守我们，提醒我们，保护我们。他有时用他的担忧提醒我们，我们心里就会感觉不舒服。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感觉很难过，因为圣灵在里面担忧。”以弗所说1章13节说：“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呢，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生印记，他神用圣灵为我们做印记，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属神的。哥林多前书6章19节是说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住在我们身子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让神得荣耀。刚才我们看那些图片啊，有没有神的形象？有，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但那个形象被罪污秽了。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借着真理的圣灵。我们穿上新人，逐渐变成主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式。这是神的恩典，在基督里，他让我们能够再重建神的形象。所以这有一个小节在这里哈，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借着圣灵重生，圣灵从此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里面的心智换新，使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基督里，很关键的，在基督里， 真理的圣灵保守我们，引领我们一直在基督里，按照真理的公义和圣洁，逐渐被改造成耶稣基督的形象，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好，这是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全面的。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你的荣光，你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是神本体的真相，你就是神。我们看见你，就如同看见父。主，你的真理的圣洁，主啊，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脱去从前的旧人，穿上新人，在主耶稣基督你的里面。借着真理的圣灵，让我们逐渐磨成主的形状，成为神的形象样式，在地上能够成为金灯台，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主，保护是圣灵与众弟兄姊妹同在，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被圣灵感动来到主的面前，也让我们时常遵主的道去行，让我们深知我们在主的里面。不要叫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担忧。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样的地位，赐给我们这样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谢谢主，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走属天的路，与你同住。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